第22集，找鸭妈找小瑞。
麦田绿绸子似的，在风里抖动着，一高一低的。一场春雨，草们果然就疯了。曾产蹲下拔起草来，不多时就拔了一小堆。曾产直起身子擦汗，忽然眼前一阵金灯银灯乱走。
真是娇气了，怎么这么点活儿就觉出累了。
一辆汽车叫着从后头跑过来，曾产背着一捆子青草慌忙往路边让，窗子半开着，一条丝巾从里头飞出一角来，里面的女人忙伸手往回拽，咯咯笑着。曾产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，那车早箭一般射出去了。
小茹，那丝巾好像就是早晨他那一条啊。开车的那个男人高高胖胖的，不像是女婿啊。
太阳更热了，地气蒸腾，闷得人喘不过气，汗水流进眼里，杀得又酸又疼。曾产也不管，老远有人叫他，他刚要张口，只觉得嗓子眼发甜，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今年春天长，都立夏了，还没有打算热起来的意思。院子里的花草们倒红红紫紫的，一片热闹。勇子蹲在花池子边上刷牙，这些花花草草都是小瑞一手侍弄起来的。勇子慢吞吞刷完牙，蹲在那里发呆。他这是二层小楼，见棱见方的大院子，楼身都明晃晃贴了瓷砖。那时候勇子走皮子跑东北，算得上方村数一数二的好户。这时肚子咕咕叫唤了两声，勇子起身到厨房里去看了看，冷锅冷灶的，好多天都不见烟火了。他翻了半天，从柜子里翻出半封挂面来，煮了煮，胡乱吃了。刚吃完，勇子娘颤巍巍进来了，看看家里乱七八糟，一面替他收拾，一面怨小瑞：
一个娘们家老在外头跑，算是怎么回事呢？家里没有个女人还像个家的样子吗？早先看上去倒是安安稳稳的一个人，怎么这两年变化了呢？疯疯癫癫的，哪有半点像好人家的媳妇儿？
你就少说一句吧，还不够乱呢。
怎么跟你娘这么大本事？怎么在人家面前就像是三孙子似的？大汉们家连个媳妇儿都弄不住。
哎，我怎么像三孙子了？叫我刚硬也是你，叫我柔软也是你，都是背后放炮。当了他的面，你不也低三下四的？你个没良心！
快去接！
勇子慌忙跑过去，刚要抓起来，那电话却不响了。
谁呀？是小瑞。哎，你也往开里想一想吧，好歹孩子都这么大了，给他娶了媳妇儿，也算是了了你的心事儿。到时候再添了又一本，不怕他舍得再走。说来说去呀，还是怪你太由着他了。女人家哪有老在外头跑的？在外头跑多了，心就跑野了。
勇子娘唠叨了半晌，看儿子脸色不好，就闭了嘴，替他把沙发上的脏衣服连起来，又到里屋他床上摸索来摸索去。勇子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，三步两步过去，把他娘手里的衣裳袜子脏裤衩子一把夺过来。
说过一百遍了，甭乱收拾，甭乱收拾。
我就是操心的命，你几尺高的汉子了，还不让老娘省心？家不像个家，日子不像个日子，你叫我死了怎么能闭上眼呢？
勇子娘赌气出去，衣裳也不洗了。勇子叹口气，左右没意思，就到街门上看一看吧。太阳明晃晃的，把街上晒得仿佛起了一层薄雾。 有个卖瓜的停在街口，隔一会儿吆喝一嗓子，粉嫂子在猫腰挑瓜，一转头看到了勇子。
这瓜倒是挺俊的，勇子你不挑俩尝尝呀？
有啥吃头，我就不好这些个呱呱切切的。
有信儿没信儿啊？我是说小瑞
昨儿还打电话来说午夜当午回来。
那好呀，回来就好。这个小瑞啊，心倒是够狠的，扔崩一走把一个热乎乎的家都扔下，他也真舍得。
他爱走走，有粉嫂子疼我嘞。
哎呀，你这小子心里猫抓似的，嘴还硬。有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
你看你又不是外人。
照说我跟小瑞娘家都是一个村的，田庄又不大，七拐八拐一牵扯都是亲戚，跟你呢也是本家本院的，一笔写不出两个瘤子。要是论起来倒也没过远近，偏偏呢我这个人直整，好批个真理儿，我就是看不惯怎么如今的人们都这个样了。
粉嫂子你只管说，你的为人我还不知道。
小瑞呀，听说小瑞在外头，哎呦，有些话我都说不出口。哎，我也是听大脑袋他们乱说的。大脑袋不是也跑鼻子吗？大脑袋那张嘴
怎么不说了？
哎呀，我手机震起来了，谁呀这是？我就是一说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喂喂，谁呀？
粉嫂子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拿着瓜走了，树叶子在头顶上簌簌乱响着，杨花们飞过来飞过去，有一朵正好栽在勇子眼睫毛上，他费力地抬起手想把那杨花赶开，却觉得胳膊有千斤重，半天抬不起来。晌午饭熬的小米粥，勇子看他娘愁眉不展的样子，勉强吃了小半碗，又吃了半块糟子糕。他娘见他能吃了，心里一松，又唠叨起来。
你呀，自小身子单薄，娘胎里带的是先天不足，心脏这一经啊就弱，后来大了渐渐好起来了，可跟人家的孩子比起来还是不皮实不担事儿。这个病症啊就得好好养着，不能生气不能着急，平平稳稳的才是常法。如今呢你哪里像是过日子的呀？啊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好人都要给煎熬坏了。你给他打电话，立马就打。我就不信了，他都这个岁数了还折腾个啥，还真的就不要这个家了呀。你爹活着的时候是个火爆脾气，一点就着，也不知道你像了谁，泥人还有个泥脾气的。你听见没有？你媳妇在外头，大家说的难听着嘞。
你叫我怎么办？哎，叫我到东北去拽他回来，还是干脆把他一刀给杀了？
勇子娘吃了一下，张着眼睛看着他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阳光已经转到楼后头去了，有一片照过来，正好落在对面的墙上。墙上是勇子家的全家福，勇子在中间立着，小瑞和小子一边一个，一家人都看着镜头，笑得很大。阳光落在镜框玻璃上，有几点飞溅到勇子眼睛里，他赶忙闭了闭眼。四下里静悄悄的，娘不在屋里，那个枕头被勇子抱在怀里揉得乱七八糟。枕头是小瑞亲手绣的， 早先夜夜被他枕着，上头有一股子淡淡的味道，一股说不出的小瑞的味道，又陌生又熟悉。这几年勇子天天抱着这枕头睡觉，就等于是抱着小瑞，抱着小瑞他才能睡得着觉。正难受呢，运田一撩帘子进来了。
哟，怎么了这是？劲风脑跟个娘们似的。
中暑了吧？
中屁暑，刚立夏。你是不是耳朵里听到啥话了？
啥话啊，我能听到啥话？
没事，我就是随口一问。那啥，小瑞他。
他五月端午回来，昨儿刚打的电话。
哦，嘿，那就好啊。勇子，照说我这当大白哥的不应该掺和你的事儿，可是有一句话我思来想去还是得说。
你说，你是我哥吗？
女人呢，不能惯你，得管。当年咱们都是一块儿起来的，那当年的勇子呢？当年的勇子哪儿去了？勇子，你年纪不大，倒是那一大帮子人的领头雁子，你一句话掉地上能砸出一个坑来。
好汉不提当年勇啊。
你这几年不如意，人这一辈子谁没有点背的事？就算是打麻将，谁还能把把都能活？有难处你吭一声。
甭废话了，腻腻歪歪的跟个娘们似的，还说我嘞。
正说着话，勇子娘回来了，手里抱着一捆子韭菜，见运田在，喜欢的不行。
今儿个不忙呀，田，咱们包饺子，晚上就在这吃啊。
我说两句话就走啊，那头一摊子事儿呢。
别走啊，知道你忙，可饺子总得吃啊。我记得你也爱吃韭菜馅儿的。
他一个大老板稀罕你那韭菜饺子，那么大一个摊子哪儿都离不了他。
晚上勇子强吃了几个饺子，喝了半碗饺子汤，就去床上躺着了。勇子娘湿淋淋的一双手进来，絮絮叨叨的，好像是说要去小别扭媳妇呢。
要我说你也甭去烧了，这几年给他们烧的还少了。
甭乱说话呀，都听着嘞。仙家说了，这几年你是低年头，流年不利，要勤上香勤上供，过了这几年慢慢就好了，好运呢在后头嘞。
你又不是旁人，先给我垫上呗。
怎么，你手头紧呢？他没有打钱回来呀？
怎么会呀，净瞎猜。我就是想试试这仙家到底说话算不算数。
又乱说话。勇啊，你有事儿可不能瞒着娘啊。
夜里勇子翻来翻去睡不着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是满月，圆圆的停在半空。
明天就是十五了，四月十五，离五月端午也就二十来天了。小瑞说要回来，这话都说出去了，要是他到时候回不来，可真就是太难看了。哎，这几年扳着指头数一数，也能数出他回家有几趟。早先的时候平时不回来，过年总还是要回来，可今年过年就没有。小子媳妇儿倒是回来了，可是没有小瑞的年还像是年吗？小子媳妇儿也早立门户了，除了大年初一过来吃了一顿饭，就再也没见过人影子。
早上醒来的时候天还灰蒙蒙的，勇子洗漱完蹲在菜席边上发呆。这时候运田来电话了。
哎，快出来，一会儿去城里散散心。
不去了。
唧唧歪歪的还像不像个男人了？快快快快，少废话，叫你去你就去。哎，我这就开车来接你啊。
勇子翻箱倒柜找了一件干净衣裳换上，想了想又洗了一把脸， 正刮胡子的时候，运田在门口按喇叭。运田收拾的油头粉面，手腕子上戴了一串佛珠样的东西，说是沉香，脖子上挺粗的一根金链子，贼亮贼亮，见了勇子把头一摆，
上车走，吃喝玩乐去。
天半阴着，气压有点低，勇子把窗子摇下一线缝隙，一股子潮润润的青草气涌进来，麦田一大片一大片向后头哗啦啦啦退回去，有一个女的骑着自行车被他们超过去了。运田回头看了一眼，
七了，这么俊的一个闺女骑个破车子，这么高的颜值，这要是不坐宝马，老天爷就没长眼睛。
要是真心疼，你就去把人家给弄上来呀，你这凯迪拉克也还能凑合用。
哎，你觉得你哥我有没有这个本事？
牛皮不是吹的。
勇子以为就是一句玩笑，没想到运田的家伙还真的在路边停了车，把窗子摇下来，刮的是小南风，那姑娘蹬车子有点费劲儿。不知怎么，勇子心里有点紧张，看看运田却是镇定得很。
走吧，开车。
别呀，我今儿要让你看看啥叫魅力。哎，过来了啊，连车都甭下，你信不信？
运田把头探出窗外，向那姑娘招招手，那姑娘迟疑了下，下了车子。
小新庄的吧？啊，我们方村的。去哪儿这是？风大，招你一段呗。
凭啥呀？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坏人呢？
坏人有长我这样的。
那我就信你一回，去城里。哎呀，那我的车子怎么办？
是，这车还真是个问题。
运田一面说，一面一踩油门，车呼的一下就窜出去了。远远的，那姑娘跺着脚，破口大骂：“
哎，怎么样啊？啊，服不服？哎呦，甭看了，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。你看见了吧？女人呐，就那么回事儿，贱。”你越把他当回事儿，他就越是一回事儿。你不把他当回事儿呢，他就真的不是一回事儿了。就是太死心眼儿，凡事看不开，慢慢悟去吧你。
城里一六逢吉，很热闹。兄弟俩绕过农贸市场，直接插上花园路。
哎呀，快看快看，
不就是香罗发廊吗？这大惊小怪。花园路上这是总店。解放路和红绿灯那儿还有分店。
哦，香罗婶子还挺能干。
哎，要不咱进去逛逛？
不会碰上熟人吧？
嘿，就这么巧。那要是碰上香罗，我就把墨镜借给你。
阴了大半天，雨到底还是下起来了，雨点子渐渐大了，砸在车子上像一颗一颗榴弹。勇子瘫坐在副驾驶座上，脑子里轰隆隆响着，无数的疯狂的念头厮打在一起。小瑞，小瑞，小瑞，小瑞，方才那个胖子一手搂着个姑娘，一手接电话，勇子只听他叫小瑞。小瑞呀，你猜我在哪儿呢？我就在你们县城呢。你们家乡好啊，好得很。雨点子越来越大了，霎时间外头就白茫茫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勇子冷得发抖，浑身的骨头好像是浸在冰碴子里头，雨水拧成一条一条银色的鞭子，一下一下抽在他头上、脸上、身上。他一直向前走，向东，向北。小瑞在东北，他要去找小瑞，要亲口问一问他。
小瑞，
勇子一头扑了上去。一路上，小黎都在跟奶剑赌气，已经下了高速，前头就是呼头河了，窗外是大片的田野，偶尔夹杂着树木， 妞妞塞着耳机听歌，摇头晃脑的，乃倩却慢悠悠的跟那司机没话找话。
大哥在北京有房吗？
有啊。
多大？
还行，凑合住呗。
北京的房价吓死个人。
可不是吗？
有车不？
没买。北京那交通。
哦。
小黎正被触痛了心事，气得一时也说不出话来。本来小黎是想着借一辆车开回家的，可是大过年的借人家谁的呢？又想到租，乃见却不肯。一下车，家门口早有人迎着了，爹立在台阶上，穿着小黎给买的羽绒袄，烟色绒线帽。姐姐姐夫过来帮着拿后备箱里的东西，乃见付了车费，打发那司机走了，过来同大家打招呼，又拉着爹的手问寒问暖。小黎从旁冷眼看着，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儿。乃见的那一口京片子，平日里觉得顶烦，现在听起来却是十分的顺耳好听。男人们在北屋里喝酒，女人和孩子们在东屋里围坐起来，姐夫和外甥们一趟一趟的，先是冷碟，再是热炒，大鱼大肉，大荤大腥。小黎看着一桌子的七大碟子八大碗，心里不由得埋怨他爹。
哎，爹太费事，乃见又不是外人，也不是头一年上门的新女婿，何苦这么费事呢？
大姐一个劲儿地往妞妞碗里夹菜，又忙着给小黎夹菜，只把她的碗里堆得像小山一样。
姐，我又不是客人，甭光顾着我，你们倒是动筷子呀。